那像工那学生工作的话，你有觉得哪方面就是特别的有挑战性吗？还是就特别觉得你会不擅长去就是去处理的吗？
我自己会觉得对我而言啊，学生的个性啊，或是他面对的事情，其实都还好。对，可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最无能为力的就是他真实的家庭环境，或者是他真实的他所存在的那个，不管是学校或是家人的状况这样子，或是他所遇到一些我真的也没办法去面对的事情，例如他可能家里的经济状况，或者是爸妈离婚的状况，甚至可能家暴的，或者是他可能甚至过去家里可能是低收入户，或者是就是甚至有被遭受一些不好的对待的。对，那我就会有时候发现我最无能为力的其实都不是那些大家觉得学生的会不会很难搞啊，或者是个性怎么样，是那些都也还好，比如说无能为力或是改变不了的，其实是他的家庭跟他的成长环境。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议题，然后也牵扯到太多，不管是家人啊、环境啊、经济啊、各种系统的状态这样子。但你就只是一个礼拜可能见到他一两小时的人，对，可是他其他时间就是在他的家庭里，对，那这可能是我觉得最难过也最心疼，但也最常常最无能为力的地方。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只算是辅导嘛，就是有时候能接触的面向还是有限，也有时候没办法像就是他的家人就影响到那么多的部分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就只能在旁边可能为他祷告这样子嘛。
真的，你问到这个我就想到刚好就是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反正我昨天就刚好很意外的被一个学生认出来，然后他是一个
都在路上吗？
就是我去一个教会分享，然后分享后就在教会后面闲聊，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人叫住我说：“哎，你是阿雪吗？”这样，然后他戴口罩，然后又是一个年轻的妹妹这样子，所以我不太敢承认。可是我看到她的眼睛，我就觉得很眼熟。后来才发现说，她是我大学的时候去帮忙带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也是去带的一个团契，然后配搭带的团契的学生这样子。但我当下其实有点一个是大概已经快七八年还十年就没有见到这个学生，对，然后让我比较觉得惊吓的是他就是手里抱着一个出生大概六七个月的嫩婴，没错，然后他也很开心的跟我说：“哎，阿雪啊，我跟你说，我肚子里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是抱一个又生一个，又准备要生第二个这样子。”对，
哇哦，
然后但在聊的过程，然后就发现哦，你怎么来的？他说：“哦，我老公在外面那个等我这样。”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怎么认识他老公，那其实就是他过去几年有在一些镇头，就是庙会的镇头认识的，然后也是未婚怀孕，然后后来总之后来就有结婚这样子。
结婚，
对，只是他就偶尔会出现在教会，他就觉得来这里有人会关心他也不错，但他其实实际的环境，我知道从过去他高中的时候就确实就蛮辛苦的，就他可能高中就去打工啊，然后也是很跟家里的关系也没那么好，以至于他就会一直往外寻求外面的这种关系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哎，这好像真的就是又回应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的环境跟他的生命的状态是我最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样。我觉得蛮，当然也就又见到他，也是觉得哎，蛮开心的十几年。
对，
对啊，
就
很意外这样。
对。特别，只是就好像也没办法，就是在更多的关心嘛，就是后续的话，因为毕竟就也是只是刚好在外面就是遇到这样子，顶多很。
但当然就是还好有认识那些教会的一些辅导们，然后就
对，
就有跟他们就有稍微建立关系这样子。
对啊，这样很好啊。
对啊，
要不然他们可能就是可能久久去一下教会，那可能真的是跟教会的连结也是比较没有那么深，那大家有时候也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关心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记得他昨天就，反 反正就很久没见面，然后感觉他也很兴奋，然后就开始跟我聊，然后他就说、哦、我跟你说我这一个好朋友啊，他也怀孕了，可是他还是一直吸毒啊，又一直抽烟啊，怎样怎样，然后我劝他他都不听什么什么的，然后好像最近照超音波小孩感觉就一定会有状况啊什么什么的，但你从这些对话你就可以感受到、哦、他的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面、嗯、对，那你当然也会觉得哎，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看到他的未婚夫，也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这样子，然后就在外面抽烟，然后骑机车等他这样，然后想说、哦、哇，你已经怀孕六个月，然后又抱了一个六个月，然后你还坐在机车后座，看起来就超危险的这样子，对，然后昨天台南又下雨，我就觉得哇、哦，你这样还可以出来哦，真的是蛮厉害的。
哇，至少他 愿意 来教会，就我觉得
对、啊、他就是出来闲逛，然后想说知道来这里会有人陪他聊天、嗯、他就来了，
嗯嗯嗯，
就是一个很尴尬，
了解了解，哈哈哈，好，对、啊、那我接下来想问的其实也是跟这个蛮有相关的，就是像想问一下阿学、啊、就是平常可能在就是生活中啊，或者是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那有没有办法就是透过一些信仰去度过的，可以分享一下。
嗯，老实说、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是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的困难，就是其实大家都会对你会有一种期待，因为他知道你是全职服事的人、
嗯、
对，当然看到你、
嗯、
通常就哎、欸、知道你的能力或你可以做的事情，对
对，
但我们就会觉得我自己也会有我自己想要好好安静的时间，我自己会有想要好好做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我自己也会有好好想要自己做礼拜、
嗯、
自己
对、
不要一直都在服侍的状态的时候，
真的真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跟自己的生活怎么去调整有关这样子、
嗯、
对、
嗯、
那 当你刚问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刚决定要去台北当、
嗯
加入这个福音机构的那个过程吧，
嗯嗯嗯，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结束上第一份工作，然后决定开始继续想说，哎，要不要继续当一个学生工作者，然后就决定先去当行政同工，那、
嗯、
我就从台南搬去台北。
嗯嗯嗯，
那我记得刚搬去大概过了一两个月，然后那时候我就遇到了两个对我而言是蛮大的打击的事情，对，一个是就是我的家人那时候就突然间有一天晚上我就接到我家人电话说急诊送医院这样子，那总之后来有一个家人就生了很严重的病，就是后来要长时间的洗肾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也是蛮错的，就是你在北部嘛，其实你也帮不了什么这样子。
嗯，真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时候我的教会刚好也突然间又换了牧者，对，那我知道那个换牧者的过程、
哦，
当然自己以前带的学生也会有很多的心情，对
对对，
对教会的心情，或者是对牧者来的心情，
嗯、
那。你自己在台北你也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你只能听这些学生抱怨或听这些学生分享这样子。
对，
那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蛮煎熬的，就是你好不容易觉得哎、我要去服事了，我要去加入一个福音机构，结果马上就遇到这两个你很无能为力的事情。对，但我记得那一个学期在这两件事情上好像上帝就提醒我说哎、你说你要全职服事，那你到底是在靠依靠什么来服事，对，那你能不能也把你最爱的学生跟你最爱的家人也都相信我会照顾他们、会陪伴他们，甚至你自己在台北你的担心是不是真的依靠我在回应这件事情，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什么。对，那我记得那个是我刚去台北的第一个才过两三个月马上就遇到了两个很大的事件，对，那我觉得上帝好像也就从那时候提醒我，就是我的服事要好好的依靠他，然后也要相信我的家人我的学生我在台南的这一切也都在他的手中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刚刚讲说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想到刚开始去很实际的就是自己这种内心很大的挣扎，但也成为我后来信仰服事过程蛮大的提醒这样。
对
对，
嗯嗯嗯，了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在不管是服事啊，或者在信仰历程中，有时候真的是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马上就会遇到很直接的一些困难，会很影响到心情。觉得我之前有听过很多这种状况，
对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幸好你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坚持下去，没有就是啊，马上就丧失信心这样子。
对啊，哎，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是蛮难熬的，或者是也在当中去调整自己面对这个信仰的一些心态吧。
对对对，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
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平常啊，就是有哪些的信仰生活嘛，就是像是小组啊、祷告会啊等等，就是让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就让你在信仰中可以更坚定这样子。
嗯，老实说，我自己这也是我可能最近在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刚回到台南大概一年嘛，对，
对，
那我就老实也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回来我也开始在找我自己的信仰的群体到底在哪里。
嗯，
对，就是乍看之下我参加很多聚会很多活动，
对，
但实际上我自己的团契生活，老实说我自己还在找。对，或是这也是我大概在这一年过后我开始想要努力的是，我希望有我自己的同侪的伙伴，然后是实体的可以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的这样子。对，但对我而言，平常大概 有几群人都是在台湾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会透过网络有团契的时间，那一个当然就是我大学团契的好朋友。对，我大学团契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赖群组，然后随时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一些各种心情啊，像是什么被老板骂啊，今天又要加班啊，或是什么跟家人住，然后家人怎么样啊，或是前一阵子我们在聊的是交友软体啊，因为大家都三十几岁了，
对，
有些人就开始在想要不要用交友软体啊，各式各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群大学团契的伙伴是我蛮要好的一群人。对，那另外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群组，是我跟不同机构的不同教会的几个同年纪的都是全职传道人，我们刚好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然后后来我们也都决定全职。那刚好我们有些人在不同的教会牧会，或像我在机构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跟不同公司的同事有一个可以聊公司八卦的概念，或是讲公司坏话。对，就是我觉得跟同公司跟不同公司会有一些界限上的不太一样。对，那我也觉得他们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然后也可以给彼此一些不同的角度的回应这样子。对，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我也蛮重要的吧，大概从我在当行政同工的时候，那时候的主管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很忙很忙的，但一定要排一个礼拜有一天是自己的安息日，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好好灵修，好好读圣经，好好睡觉，好好享受生活。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蛮重要的，特别是像我来台南，然后也认识一个宣教师，他也我就看到他真的很认真在执行这件事情，
安息日嘛。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在服事上是一种休息这样子。
对，
就是当你忙完六天，然后就有一天是好好的休息，不然很快就会事情一定会一直进来。但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我先好好睡一觉，好好的打扫家里，然后好好的安静读圣经祷告，我会觉得这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现在对我也蛮重要的这样子。对啊
对啊对啊，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休息真的就是有个缓冲的空间，我真的觉得是很重要。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小时候在教会啊，真的看到很多那种不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家就一直冲一直冲这样子，
对，
然后呢一直服侍服侍服侍到就是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教会其实好像也开始有在注重这一块，就是以前教会好像还好，现在像我之前有分享一集 podcast 就讲到安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里面的主题就是讲到这个安息日的重要性，跟你平常怎么样让你自己有适当的休息，才能真的是可以走得更长远。
而且我觉得休息就不会只是只有休息，对而言是一种重新整理，然后也去想一下接下来一个礼拜有哪些是紧急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
对对对，
那我觉得有一种也重新预备心好去迎接一个新的礼拜的服事，那对我而言我就觉得哎，这个节奏蛮好的这样子。
很棒，真的是这样就可以继续就是有新的体力可以继续在每一天的服事中这样子。
没错。
很棒很棒。 好哦，那想要问下一个是问说，看阿学在未来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会有想要打算当牧师或者读神学院吗？
那目前是还好了，因为反正就是还是在这个福音机构吧，对，
对，
所以可能当牧师可能还离我很遥远这样子，但还是会继续在神学院进修啦。对，就对我而言，一边进修，然后一边服侍学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对，那计划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其实回到台南一年嘛，然后也发现身旁有一群人是可能有一阵子没去教会，或者是可能因为毕业后工作然后开始越来越忙，对，或者是有些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很久但也比较没有自己同年纪的人，那我就有在想说有可能把这群人召聚起来，然后是不是也成为自己的有实体的团契的一群伙伴这样子，那当然大家也互相陪伴然后一起去面对现在的生命跟信仰这样。对，这大概是我自己在祷告了一年然后的一个小小的期待或小小的企划，但老实说也是为我自己的需要，就是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群伙伴一起祷告一起分享。
对，
这大概是比较具体明显的近期的计划。那当然那继续陪伴学生然后继续带学生的团契。
了解。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个信仰的团体可以支持是很重要，就像刚刚阿学讲，就一些线上的嘛，就是不同地区的，就是一种线上的支持。但是如果有一些实体的支持，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没错。
了解了解。那想要问一下阿学，就是这个就是信仰啊，因为就是你也是从小就接触了，但是就是到高中才就是觉知信主嘛，那就一直到现在，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信仰对你来讲。就是对你来讲算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可以用个比喻，或者是你可以一个对你来讲的是一个信念都可以。对，
我想一下信仰对我来说，我刚想到几个梗图就是不是有几个梗图就会说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就是一只猫咪一样或是什么。对，我在想到的是信仰可能对我而言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对，那这个生活的态度可以帮助我去想我是谁，然后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在哪里呢，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我在所处的环境，或者是我在面对很多不同的角色，那我到底是谁这样子。我会觉得这个态度，这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对我而言是帮助我去回应这些这个世界或这个所处的环境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像对我而言，我会说它可能对我而言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那可以帮助我更知道我属于什么这样子。
对，很好。对啊，就等于不管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先想到就是你的信仰是什么，那你就会知道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这样就不会被其他比较不会被其他的事情所影响。
没错，
了解了解，很棒吧。那最后啊，想问一下阿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格言啊，或者是一段经文都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段。
好，格言的话就如果回应这个学生工作啊，我想到之前有看到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他有写一本书叫《呼召与勇气》。 对，然后他在当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也是蛮回应我为什么最后选择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陪伴学生。他说
对，
那句话是这么说，他说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在你最深的欢愉与世界最深的饥渴交汇之处这样子。对，那对我而言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当我想到我自己学生时期被陪伴的那个过程，然后我现在在陪伴学生很真实的看到学生生命的需要，那这个需要也是自己过去年轻的时候走过的那个过程，那当我可以陪伴学生走这个过程然后让上帝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深的快乐，然后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对，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是非基督徒然后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跟我 以前是很认真的，现在就会变半开玩笑，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换工作这样子。然后原因就是啊，你现在又那么忙，然后寒暑假又要办一对，然后又睡不饱啊，薪水也没有我那么高，然后感觉也还没买车，还没买房，那你干嘛要做这个工作呢？这样对。但是他后来又会补，他这几年就会补，就说我看你也是蛮开心的啦，那你就继续做下去，但不要饿死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就是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色在看我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 对， 对，但我觉得也就是回应刚刚那个我很喜欢的那句话，就是对啊，我看到那个自己最真正觉得有意义很开心的事情，然后跟真实的生命需要交汇的地方，那这可能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这样子，那也是我愿意去回应的东西这样子。 对，
对，哇，我真的觉得很棒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呼召，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是未来要怎么样的走下去，可以坚定的走下去，不会就是遇到很多一些事情然后就动摇，然后呢就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在这个世代一直在变换，真的是太多的价值观啊，不同的网络在影响，真的觉得他们有时候真的会很难去定下来，或者知道他们未来的方向要去哪里，我真的觉得是很大的挑战。
真的，对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刚好我们之前跟一群同工就在聊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是选择太少，能选的不多，但大家就是开始会很想要做自己，但现在的学生反而是选择太多，但他还是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学生蛮辛苦的地方。对，那不管是面对生涯，或者是面对各种社会议题，或是社会的声音。 对， 对，那特别是基督徒在当中要怎么回应，我都觉得蛮不容易的这样子。
对对对，
是的，
就希望我们的阿学再继续陪伴他们，跟他们去互动，让他们知道这更知道怎么走下去这样子。真是重责大任，我们大家都一起加油这样子。
对，加油，没错。
对，、
啊、
对，好哦好哦，那我们就谢谢今天阿学跟我们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听得满意的话，欢迎分享加订阅。那如果有什么问题跟想法，也欢迎到 IG 或 Apple Podcast 留言哦。那就谢谢大家，就大家拜拜哦。
大家拜拜。
拜拜。